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甜心，
我是方景。
今天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来听一场面试。
这个面试很多同学到学到了高级之后啊，可能就会想要在中国或是在说中文的地区找工作，甚至是用中文在不同的地方找工作。
没错，
那面试一定是你会遇到的第一关。这一课里面呢，是借着一个面试的场景，让同学们大概的了解一下怎么样自我介绍啊，或者是说在当你遇到一个中国人的主考官，或者是你想要在一家比较中国的企业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在面试的时候给他们一些他们想要知道的讯息，
让你们了解一个比较简单自我介绍的一个结构，
以及呢主考官可能会问的一些问题。
好，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今天这场面试。
好的。
周燕燕，好，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主事官您好，我来自加拿大，本科学的是心理学和中文，在学期间得到一笔奖学金，于是到北京留学一年，交了很多朋友，中文也进步很多。而后回到加拿大完成大学学业，并申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很幸运的能够再回到北京。我今年就要毕业了，非常希望能够留在这里工作。
中文说得不错，为什么想待在北京呢？
我对人特有兴趣，北京有人形形色色，跟我有很不一样的想法，也跟我说着不一样的话，对我来说简直是乐园。其次，我学中文的时候就对各种古迹还有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亲眼见识到之后只有更加着迷。最后，我未婚夫是北京人。
未婚夫是做什么的？
建筑师，他跟我住在一个小区。
那你来应征我们这个留学顾问工作，对这份工作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了解啊？
贵公司专营加拿大、美国和澳洲的留学业务，特别专攻社会科学类的学门。不过你们在加拿大的市场特别大，也做得很用心，反而对于竞争激烈的美国，只针对固定的五六所顶尖学院，其他知名大学却没有花什么功夫去经营，所以我觉得我的加拿大背景很有优势。
加拿大的确是我们的专长，不过在北京要找加拿大人也不难。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的中文水平高于多数人，而且我自己有丰富成功的留学经验，对于你们的客户来说，我说的话会很有说服力。此外，我在大学的留学生办公室当过志愿者，很了解留学生到了当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留学顾问公司服务上的强项和弱项。
那你各举一个例子给简单说明一下。
最明显的强项当然是各种数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帮助学生达到申请门槛，但是当地的接待、学习态度与学习技巧的灌输就显得不足了。光是寄宿家庭这一块，如果能有熟门熟路的当地人帮忙找出文化冲突比较少的寄宿家庭，立刻就会超前许多竞争对手的。
谢谢你的回答，时间也差不多了，请先回去，我们一周后会给你消息。
也很谢谢您宝贵的时间。
在我们开始讨论今天这场面试之前，想问一下 Constance，今天这两个人的身份是什么呢？
首先呢，如果你去应征一个工作，那你就是应征者，所以在这个对话里面，女孩子是那个应征者。那至于给予面试的这一方，公司方的人呢，我们可以说他是主事官、面试官、主考官，这些都可以用。那也可以说就是公司来的面试人员，那我们这里面就是主事官跟应征者。
好，那今天面试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听到请你自我介绍一下。每次听到这简单的四个字自我介绍，我相信大家都要
对啊，自我介绍
到底要怎么样介绍自己呢？
对，到底在这个时候他要说些什么。那我们在这里呢，虽然还不知道他要应征什么工作，不过呢，我们提供同学们一个自我介绍大概需要涵括的东西内容啊。 首先呢，当然是要打招呼，主考官、主事官您好啊。然后呢，再来就会讲，多半就是我自己的背景，
没错，
你自己的背景，你从哪里来的，学的专业是什么。然后呢，最终要讲到是为什么你会来这里应征这个工作。
其实今天这场面试里面呢，各位同学都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资料啊、背景填到今天的对话里面。
嗯，比方第一个，我来自。
没错，
哪里哪里，那你就把你自己的国家放进去。这里的应征者呢，他是来自加拿大。
嗯，他说他本科学的是
什么什么心理学和中文。那这里面就是在介绍，其实如果你没有很多工作经验，那就是介绍你的学历背景。那如果你已经有工作经验，这里你也可以说我本科学的是什么，或是我的专业是什么，然后呢曾经在什么地方工作过。
那本科学的是听起来有点像 I majored in。
嗯，
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 minor 呢，
那你要说我的复修是什么。
了解。那他讨论完他的学习经历之后，其实也间接了给了一个他想要留在北京的原因。
嗯，首先呢，他先提到了在学期间啊得到一笔奖学金，于是来到北京留学一年。在学期间就是你在学校里面的那段时间，所以你也可以说在学期间我参加过什么什么活动，这是把一个时间的框架放出来。那再来呢，他就说了他在北京交了很多朋友，中文也进步，那当然还要回到加拿大完成大学学业。然后呢，他又申请了北京的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所以他又回到了北京。所以最后他就说了，今年我要毕业了，希望可以留在这里工作。
那喜欢一个地方跟想待在一个地方好像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嗯，
所以呢主事官呢就问他为什么想待在北京。
嗯，这个字哦，虽然你们看到是等待的待，但是我们在口语上常常都会讲的比较轻，就变成待在哪里，你在这里待多久啊，你要待在什么地方啊，什么等等，这个不是错误的发音或什么，同学不用太紧张哦，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轻的去说这个字。那这个女孩子呢，她说因为她对人特有兴趣，就是北京有好多的人，形形色色。
她说跟她想法不一样，说的话也不一样，对她而言，简直是个乐园。
对，如果你对人有兴趣，再加上呢，又是学的中文，中文也学得不错，那当然能够跟这么多跟你很不一样的人交流会很有趣。这他就在表达他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外向的，或者是说呢他是很愿意跟人交流沟通的。在这边的同学们可以注意形形色色，他的意思跟各式各样是差不多的，但是各式各样讲的是东西，形形色色讲的是人
啊。原来如此。
嗯，
那接着我们就听到他说其次什么什么，最后什么什么。
对，
如果各位同学哦对中文说故事或是形容一件事情的方式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一堂请问 So words you need for storytelling。
嗯，那这里就是他把他的句子都变成一整段的东西，所以他讲的东西听起来就会很完整。所以第二个原因，其次呢就是他对历史文化有兴趣啊。那最后呢，他说到一个通常最后呢也就是最关键的一件事，他说我未婚夫是北京人
啊。原来如此。
对，所以呢这个未婚夫啊大概就是分辨出他喜欢北京跟他想待在北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一般来说因为中国社会比较讲究的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一个人情味，所以呢如果只要听到这一类的讯息啊，多半不一定是都，但是呢很多人会想要追问一下，
好奇。
对，所以这个主考官呢就问他说，那你未婚夫是做什么的。
那到这儿呢，各位同学可能会有点惊讶，为什么在一个面试里面他会想要知道你伴侣的工作。
嗯，
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是有一点不礼貌，是有点冒犯了这个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女生。
嗯，但事实上呢在这种问题之下，她其实只是要一个非常基本跟表面的讯息。那对我们来说了解一个人的工作好像简单的也可以分一下类，想说哦，她大概是怎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不用太紧张，好像她要知道我自己的我的私人的事情嘛，也不用，你给她一个相当简单表面的答案就好，这样也可以避免他再继续追问下去。所以这个应征者呢，想当然他的中文学得很好，他就讲了很简单说建筑师，他跟我住在一个小区。这个当然不是说他们现在在介绍他的住处，而是说这个大概是他们能够他们之所以认识的原因。
那在这里我想要说一下，其实刚刚 Constance 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在中文的面试里面听到一些你觉得比较私人的一些问题，其实简单带过就好。那为什么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我们可能会觉得会比较私人的一些问题，就像 Constance 刚刚提到的，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其实非常注重一个人的背景，他的家庭背景，
对，
所以甚至于以前呢，都可能会问你的爸爸妈妈
对
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的。所以以前也不能说以前了，其实现在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介绍里面常常会听到我的爸爸是哪里哪里的老师我的妈妈，那从一个比较西方的观点，当时我就会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做什么样的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啊，跟这个工作。
但是有一些面试官主考官他会想要知道那你说难听的，他是在帮你做一个归类，他在想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对，
那说好听一点的，他可能想要知道你的一个身份背景是什么，看跟这个工作合不合适。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挑选一下，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就开始讲啊，爸爸妈妈不一定，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这个有利于你跟这个工作产生关联，你可以说。那显然这个应征者其实他并不觉得这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当然他的未婚夫是他想要待在北京的很重要的理由，所以他提了一下，
好像还是要回答一下嘛，简单但又不失礼貌。
对，那所以呢，接着就进入重点，这个主考官也算是还比较专业，他没有继续跟他聊他的未婚夫跟什么时候要结婚这种事，有的人可能会问，因为他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会长期的留在这里。那他这里就先直接问到关于工作的问题，他说你来应征我们这个留学顾问工作，对这个工作有没有具体的了解？这个是一个很基本在面试的时候会遇到的，就是主事官会希望你对这个你要做的工作是稍微有一点概念的。
那接着我们就听到这个女生开始解释她对这个工作对这间公司的一个了解，他说贵公司专营加拿大、美国和澳洲的留学业务。
那这个专营呢，就是专门经营，也就是他们公司在这一方面是有比较多的注意跟关注的。
那说到专营，我们接着也听到特别专攻。
这个很有趣专营，营是一个经营，那么经营是比较范畴大一点，就是这个美国、加拿大、澳洲的留学业务他们大概都涉猎了。但是呢，特别又专攻，当你要讲到一个学术的类别，我们常常会用专攻这个词，专门攻是攻击，专门想要敲进这个学术的门里面去，所以他们是专攻社会科学类的学门。
那 Constance 可以给我们一个专攻的例子吗？
你可以说我在大学的时候专攻什么什么，如果你的本科呢就是中国历史，你可以说我就是专攻中国历史，甚至更细一点，我是专攻中国古代历史、上古历史等等。那当然研究所会更适合用这个词因为那就做得更深入，所以专攻都有一种深入的专心研究的意思。
那说完了一个比较一般的讯息他就开始说他的优势，他对这间公司的理解。
所以呢，他就要指出一些他觉得别人应该不会注意，或者是说表示我有做功课，我研究过才会知道的东西。比方说你们在加拿大的市场特别大，虽然有三个地区，但是呢这家公司呢特别用心在加拿大这个市场，而且呢对于这个竞争激烈的美国就没有花那么多功夫经营。所以呢他要表示说他看出这个公司独特的地方跟想要做的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指出我的优势，因为他是加拿大人，所以他就有这个地区上的优势背景。
那今天这个面试官听到他说他觉得他的加拿大背景特别有优势，但是他说在北京要找加拿大人也不难啊，那你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与众不同是一个很好的成语，就是跟大家不一样。你可以说我觉得呢这个建筑特别的与众不同，别人都是盖方的，他盖圆的 之类的。所以与众不同是跟大家不一样，可以形容人，可以形容东西，可以形容菜的味道，都可以。
但是 Constance， 与众不同好像都是正面的，对不对？
对啊对啊，你当然不会说这个人很与众不同，我很讨厌他，就有点那个逻辑上的错乱我们可以说他特别的，他很与众不同，我很喜欢他。那个你讲与众不同表示你觉得这个不同是好的，也就是说呢这个主考官要他提出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好的地方、优秀的地方。那这个女孩子就说了， 他说我的中文水平高于多数人。根据他回答这个主考官的话，我也觉得他对于这个文化背景的了解相当的不错。因为你看先用人啊跟这个地有一个关联，然后又说嗯，我是有认真研究过你们公司的。那再来呢，他又提到他说我自己有丰富成功的留学经验。
嗯，那就是因为他有很多成功的留学经验呢，他觉得他对他们的客户会有特别的说服力。
嗯，你可以说他说话很有说服力啊，或是他的经验很有说服力，就是会让人觉得嗯，会去同意他，这个就是一种说服力。那另外他说此外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那听起来今天对话里面这个人呢，他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工作经验，
嗯，
但是呢他就拿他当志愿者的这个背景这个经验呢来提供给今天的面试官。
嗯，所以一般大学刚毕业或是研究所刚毕业，其实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说所有跟我要应征的工作有关的经验都调动出来讲一讲。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因为他在加拿大的留学生办公室当过志愿者，所以他就会知道留学生到当地会遇到什么困难，还有更重要的留学顾问公司在服务上的强项跟弱项。
没想到他今天除了强项之外，
嗯，
也提到了弱项。
嗯，那就会引起这个主事官的兴趣，说嗯，那我们有什么做不好，不然你举个例子，这样比较具体一点嘛。
那他就先从强项开始说，他说最明显的是数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嗯，因为呢这个当然是最基本的，然后一般我们讲话的时候都会先讲好处，
好的，
对，再讲坏的。所以他说呢这个帮助学生达到申请门槛，就让他们去留学这一块没有问题，是你们的强项。但是是很重要的嘛，
嗯，
但是当地的接待、学习态度和学习技巧的灌输就显得不足了。
嗯，那康慈，我想问他，像他今天这样批评哦，或是提供弱项的方式，礼貌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他说显得不足，表示他并不是说你们没有做或是做不好，而是说还可以更进步，这就是一个委婉的提出自己的建议或是请希望别人修改的一种很好的说法，在什么什么方面显得不足。
接着他就提到技术家庭这一块。
有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会说，哎，这家公司啊，在产品服务这一块做得不错，可是在行销这一块呢就显得不太够，不太给力啊。所以这一块其实就是这一方面的意思，
所以就比较口语说方面的方式。
对，那他特别提到寄宿家庭啊，也就是要凸显自己的优势。他说如果你们能有熟门熟路的当地人，熟门熟路就是对当地的情况很了解，所以呢，如果有当地人可以找出文化冲突比较少的寄宿家庭啊，也就是解决了留学生很大的问题，那就超前许多竞争对手了。
没想到他说完那么多，主考官面试官就说，好，可以先回去了，我们一周后会给你消息。说完批评之后他就结束面试，会不会很可怕？
其实还好吧，我觉得这个主事官他也提到，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好，这里我们当然不知道主事官到底喜欢不喜欢他的回答，
嗯，
其实往往我们在做很多事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尽可能提供对方想要的东西，但是未必别人一定喜欢。可是呢，这也是你用来委婉的结束一个谈话，或者是说结束一个谈话的方式，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呢，他可能真的觉得，哦，我听每个人都跟我讲一样的话，我不想听了，但也有可能真的是时间差不多了，
哎，嗯，
对，所以他是一个礼貌委婉的方式去结束这个话题。
那不管喜不喜欢啊，都一定要谢谢别人给你他们宝贵的时间。
嗯，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结尾。如果你去，不管你是去参加面试，还是你去公司或任何的场合跟人家见面，请教别人的意见啊，或者是别人愿意跟你谈一谈生意上的事情，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你都可以说谢谢您宝贵的时间，或是谢谢您愿意跟我谈话，这个都是比较好的结尾。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再听一遍今天这场面试。
好的。
周燕燕，好，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主事官您好，我来自加拿大，本科学的是心理学和中文，在学期间得到一笔奖学金，于是到北京留学一年，交了很多朋友，中文也进步很多。而后 回到加拿大完成大学学业，并申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很幸运的能够再回到北京。我今年就要毕业了，非常希望能够留在这里工作。
嗯，中文说得不错，为什么想待在北京呢？
我对人特有兴趣，北京有人形形色色，跟我有很不一样的想法，也跟我说着不一样的话，对我来说简直是乐园。其次，我学中文的时候就对各种古迹还有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亲眼见识到之后只有更加着迷。最后，我未婚夫是北京人。
未婚夫是做什么的？
建筑师，他跟我住在一个小区。
那你来应征我们这个留学顾问工作，对这份工作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了解啊？
贵公司专营加拿大、美国和澳洲的留学业务，特别专攻社会科学类的学门。不过你们在加拿大的市场特别大，也做得很用心，反而对于竞争激烈的美国，只针对固定的五六所顶尖学院，其他知名大学却没有花什么功夫去经营，所以我觉得我的加拿大背景很有优势。
加拿大的确是我们的专长，不过在北京要找加拿大人也不难。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的中文水平高于多数人，而且我自己有丰富成功的留学经验，对于你们的客户来说，我说的话会很有说服力。此外，我在大学的留学生办公室当过志愿者，很了解留学生到了当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留学顾问公司服务上的强项和弱项。
那你各举一个例子给简单说明一下。
最明显的强项当然是各种数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帮助学生达到申请门槛，但是当地的接待、学习态度与学习技巧的灌输就显得不足了。光是寄宿家庭这一块，如果能有熟门熟路的当地人帮忙找出文化冲突比较少的寄宿家庭，立刻就会超前许多竞争对手的。
嗯，谢谢你的回答，时间也差不多了，请先回去，我们一周后会给你消息。
也很谢谢您宝贵的时间。
好，听完今天这场面试呢，希望能够给我们中文播客的高级班的同学哦，一个基本的结构跟一个可能一个概念。
嗯，
虽然它不是一个不见得主考官、面试官一定会问这些问题，但是就是给你们一个初步的概念。
对，其实这个不一定算是成功标准范例，
嗯，
但是它提供了几个步骤哦。第一个，你要准备一个自我介绍，嗯，想办法把你自己跟这个工作、跟这个地方，特别是你在应征中国或者你要在台湾地区找工作，那个人跟土地跟这个环境的连结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是稳定的啊，能够比较长期合作的对象，当然也要看你的工作性质，所以这很重要。再来一个步骤呢，就是提出你的优势。还有呢，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公司有一些了解，也不要急着说它的真正的优点或缺点，但是如果能够提出一点那种不是影响很大，但是表示你认真研究过，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那也没有什么不好，但你可以等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再提出来。
要有信心，但是不能自大，
嗯，对，
要能够给予建议，但是不能不给人家面子，嗯，
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像我们里面提到几个句子都不错，啊，什么显得不足 啊强项弱项啊，或是呢，而且重点是能够提出别人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像这里面给的例子啊，他说你看大家都在美国竞争，可是只有你们看出来特别好好的经营一块加拿大这一块。所以类似的概念可以用在你对一个公司在研究他们的时候，或是对一个工作你要应征的这个职务你去研究的时候，可以提供你一个思考的方向。
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再分享最后一件事情哦，就是我自己准备中文面试的一个经验，
嗯，
其实准备中文面试跟准备英文的面试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把你可能会常听到的问题准备好，把这家公司的背景学好。但是有一点不一样，那时候我在去参加一个中文面试之前呢，我有告诉我自己，如果听到一些我可能觉得是不是比较私人，比较有关于我个人隐私的问题，我不要马上就生气。
比方说你结婚了没啊？
对啊，你现在单身吗？
单身吗？为什么不结婚呢？什么时候要生孩子啊？或者生了孩子还能回来工作吗？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得在以前还比较常出现，
现在可能比较
少，
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还是有听过有这样的经验。
嗯，
那怎么回答呢？我觉得你也可以说，
你就、
目前没有这样的计划，或是就赶快把它带回工作内容就可以了。
对啊，或者就是微笑，就说，比方如果他说，那单身为什么还不结婚呢？你可以说，哎呀，也很想啊，就好了嘛。或者是说，你就回答说，哦，也是要看缘分。通常听到这句话大家就会停下来了，
对，
看缘分，那就没什么好谈的。
好，那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哦，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